好，主内弟兄姐妹，再次在主里向大家问安。这时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将今早上的崇拜恭敬交在你手中，求恩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不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长进，让我们灵命更加的增长，能够更加的亲近主。求主你继续的大大的赐福今天早上的崇拜，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以诺与神同行。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都听到以诺这个人物，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以诺的地方不是很多。刚才静华弟兄为我们带领读的那个经文，那三段经文大概就是在那边没有，我找来找去还是没有其他的地方有提到以诺这个人物。但是神把这个人物放在圣经里面，还有许多的人物，都是要我们能够来学习一些功课。每个人物都有神在他的生命的计划，神把它记录在圣经里面，是要我们能够来学习。不一定那个人就是每次都成功，可能会失败。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以诺这个人呢，以诺到底是谁呢？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在犹大书里面，他提到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就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那时候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在犹大书里面，如果你能够再翻开到犹大书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当时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在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预言，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所说顶撞他的钢笔话。他一共提到三次到四次不敬虔。所以我们看到亚当那个以诺那个时候的人的犯罪，跟我们现在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整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当时人类很早的时候可能很和平没事情发生。其实不然其实那时候你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呢，那时候的世界人呢犯罪，整个世界充满着罪恶杀人不眨眼你听到这句话，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情况。所以弟兄姐妹，在那个时代里面要与神同行不容易。所以我们没有借口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借口，不要说我们现在的世代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现在的世代很混乱我们世代充满了罪恶，以前没有，不是的，以前的世代一样的。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这个世界就充满着罪恶。所以以诺这个人，他其实他的名字的含义呢，就是奉献或者是成圣的意思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以诺这个名字，但是我们所要看的这个以诺呢，就是在刚才我们所看的，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里我们知道以诺在六十五岁的时候，在二十一节，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萨拉你们都知道马土萨拉这个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啊，那个如果能够记得的话，他就是世上最长命的一个人，他活到969岁，啊，969岁。以诺呢是生了马土萨拉之后呢，才与神同行，所以这告诉我们呢，以诺在他65岁之前，他的生活跟世上的人一样，他没有分别为圣，他和世上的人一样的生活，也是可能犯罪。但是到了他65岁过后，生了这个孩子呢，叫做马土萨拉之后呢，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有没有在某些事情上启示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生命能够完全的改变呢？我相信有。如果你是以前不信主的，每个人都是有一天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圣灵向你说话。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介绍了神之后，我们生命原本就应该像以诺一样，做了360度的转变，要活在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有了生命的改变。为什么以诺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其实由那个希伯来人他们起名字哈，把孩子的名字啊起成一个怎样的名字啊，其实跟他们生命所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那个马土萨拉这个名字，如果你把它翻译啊，我看了之后呢，那个解经家把它翻译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说，当他去世的时候呢，神的审判要来临。所以那个以诺把那个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呢，肯定是因为神让他有了这个孩子之后呢，神向他启示，当马土萨拉离开世上的时候呢，神的那个审判就要来临。所以以诺看到这样的异象，所以他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大家分享的一共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以诺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同行呢？第一点就是以诺与神同心。我们要与神同行，必定要与神同心。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在阿摩斯书，如果你能够打开到阿摩斯书3章3节，我们来读一下。神通过阿摩斯书向我们说话，3章3节，他讲到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第七的，这是第一点，若是以诺不与神同心，他肯定不能够与神同行。那是要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同心呢？肯定的，一个人与神同心必须要认识神。一个人能够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又能够来接纳神的旨意，来顺服于他，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与神同心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每日生活里面，有没有与神同心？我们要自己问自己，今天什么事情是神所喜爱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读到圣经，神给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一回事，在头脑里面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也遵行呢？在头脑知道和遵行是两回事，就是言行不一致。我们必须要知道，而且呢要遵行，要顺服于神。当我们顺服于神的时候，知道神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神喜欢是什么吗？神喜欢我们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还是我们跟我们的周围的人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在家庭里面等等，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讨我们的同事的欢心，为了不要失去这个同事做朋友，我们讲他们所喜欢听的话，我们做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东西跟他们同流合污。这句话也要向我自己说，有时候我会跌入这样的陷阱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诺能够与神同心，当时他的社会他的环境里面也是充满着罪恶，他的邻舍他的亲戚朋友很多都不相信主，不信神。所以他容易吗？他要与神同行不容易，他必须要怎么样与这些人呢分开，不是躲起来去山上隐居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生命必须要划线，就是要清楚的让他们看到我的生命是与你们不一样，我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不要因为要讨你欢心，因为要不要失去你这个朋友，我的言行我的举止要跟他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软弱。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你常常会去联络所参加一些节目，对不对一日游啦等等，这些节目都是好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这个与人交往的时候，是不是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还是我们说不要了，我讲这句话可能他不喜欢听，他不要跟我做朋友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跟他讲一样的话好了，好做朋友，为什么要得罪他呢？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不要得罪人而要融入他们，而与他们一样，这不是讨神欢心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与神同心的一个做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不容易，但是以诺他有一个决心，他要悔改，他要转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像以诺这样的决心，神肯定要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来克服这样的软弱。因为以诺已经做得到，我们以诺是靠着神给他的力量，我们也能够靠着同样的这一位神给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对神要对更加的认识。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在表面上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神吗？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所敬拜的这位神是伟大的真神，是充满着慈爱怜悯的神，他给了人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刚才我提出来那个马土萨拉他是最长命的一个人，因为神已经定义说在马土萨拉过世之后呢，这个灾难这个审判就要来临，所以神拖延延迟为了什么？是要人有机会悔改。所以马土萨拉是最长命的一个人这里看在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神真的是很爱我们，他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有这种机会。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把这样的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呢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珍惜我们就他这样流失了。但是弟兄姐妹，神的审判总有一天会来临，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与神同心，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以诺得了这样的神的启示，当他生了马土萨拉之后呢，有这样的启示，他知道神的审判要来到这世上，所以他就做了180度的转变。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是不是当马土萨拉死了之后呢， 神的那个灾难就马审判就马上来临呢？的确是的。如果你看他的年日哈，在马土沙拉四岁的时候，那个以诺是187岁。马土沙拉182岁的时候生挪亚，你记得挪亚是谁吗？挪亚这个挪亚的方舟啊，所以187加182就是369岁。所以以诺369岁得了这个孙，就是挪亚。挪亚几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挪亚活了600岁的时候，你看圣经的时候，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所以马土沙拉那时候是969岁啊，369加600，969岁。说神的话语是一句都不落空的。神说当马土沙拉去世的时候，我的审判就要来临，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弟兄姐妹，神说，主耶稣说，我第二次会再来，来的时候是要审判世人。神的话不落空。现在我们神已让我们知道了他第二次会再来，就好像以诺他知道神的审判什么时候会来。今天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呢，是越来越靠近的。所以我们就要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常常的来亲近神，要与神有这样同心，来同心。马土沙拉这个以诺一共活了365岁，以当时的那个生命的长短呢，这个以诺的生命是很短的，他只活了365岁，他就已被神带走了。或者你说啊，以诺他只活365岁，其他的他祖先呢都900多岁、800多岁，啊，他这么短就离开了，啊，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在世上的生命的内容啊，不在于长短，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乃在于什么？生命的内容，啊，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所活的是不是神所纪念的？如果我们说生命所在这世上所活的神不纪念我们，我们活了100-200岁都没有意义啊，都是落空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生命是很短的，但是我们所活的这一切呢，神纪念我们，就好像神纪念以诺一样，这样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神就要大大的赐福于我们。所以以诺与神同行多久呢？圣经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300年不是很短的时间啊，不是3年3个月，或者是很短的时间。要与神同行300年是不简单。我们要每一天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与神同行多少年了？还是我们与神同行又跌倒了又再爬起来？今天我们要与神同行，要有这个决心，一直与神同行，直到神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以诺看到这个异象啊，那个以诺呢被神带走呢，没有经过死亡呢，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这些人信主的人，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被神带走啊，我们都不要经过死亡，就是被提到天上去。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异表，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将会是有福的一群人。所以第二点我要大家分享的就是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第一点是与神同心，第二点呢，他是讨神的喜悦。这两点是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与神同心的人肯定是讨神喜悦的一个人。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就是在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他说：“以若因这信被接弃，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弃了，只是他被接弃以先已经得着神许愿他的名证。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许愿，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七的这一节经文呢，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要与神同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必然是要讨神的喜悦。要怎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信。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肯定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每一句话。如果我们对神的信的话语有其作疑惑的话，神说，我们主耶稣说，我第二次会再来，我们有疑惑，可真的吗？耶稣就会再来吗？这样我们所行的这一切呢，肯定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要与神同行，就是心存信心过日子，过在这个世上过日子，而且要竭力呢得神的喜悦，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里面呢，以诺他信神，他专心的寻求神，他立定的一个心志叫以神同行，这就是以诺呢对神献上的奉献。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奉献给神，我们所奉献的所想的要奉献的都是以金钱为出发点，这个没有错，是我们要在金钱上来支持教会的事工。但是奉献的意义呢，不只是在金钱方面。在罗马书保罗怎样说呢？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这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你们如此侍奉呢，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这身体包括什么？这身体包括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这身体包括我们的身心灵，包括我们的思想行为等等。我们只要能够为神做见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为神做见证，为神做事工，这一切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以奉献的心，以这个奉献的信心来侍奉主。以诺面对的是一个邪恶的世界，他呢，他要挑战这个邪恶，他不打算妥协。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生活的牵扯里面，我们妥协，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例子，我因为不要失去我的朋友，我们不要得罪人，我们在公司里面不敢得罪我们的老板，老板叫我们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叫我们做一些犯法的事情，我们不敢说不要，我们照他的话也去做，因为我们怕得罪他。我们知道在公司里面有很多那些不正当的事情都在发生我们知道有些很多人都要按照不正当的手法欺骗公司的所得税啦等等 就假的报告了等等，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当你在社会里面工作的时候，你会看到人心的险恶。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靠着信心来面对呢？还是我们要妥协说不要紧了啊，做一次啊没关系。弟兄姐妹，当我们做一次，我们就会做第二次，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必须要真的要靠着神的信心，给我们的信心呢，要来克服这样的一个充满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的所面对的这个挑战。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有立志心志呢，要把身体献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一切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才能，这一切就献给神。我们就要真的能够站立得稳，靠着神的力量能够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来荣神喜悦。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这个罪就一代一代的传到这个世界里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有很多这个犯罪的事情发生。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这经文我们都清楚的知道，亚伯和他的该隐。该隐因为亚伯献祭给神得到神的喜悦，但是该隐的祭呢不得到神的喜悦，该隐恼羞成怒呢把亚伯杀了。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他的供物，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恩啊？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眷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行得不正，行得不是讨神喜悦的时候呢，罪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罪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被恶者所控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谨慎，不要小看这些看为不重要的一点点事情，想觉得没关系，我妥协，这些事情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妥协做得不正的时候呢，那个黑暗的势力就来控制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被他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要俯伏在他的脚下，被他所控制。我们说生命，接下来的生命呢，就会犯罪得罪神，就好像该隐一样，因为他恼怒亚伯，最后怎么样，把亚伯杀了。所以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事情，以为这些不重要。那我们要来清楚的知道，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来信靠神，让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虽然我们所活的这个世上呢是充满着罪恶影响着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立志相信神，让神来掌管我们，信靠神，我们是能够胜过这些的黑暗的势力。因为该以诺已经胜过了，我们也能够胜过，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同一位神。所以第三点呢，我要大家分享的就是，以诺不只是在心上面呢与神同心，他不只是在信心上依靠神来胜过他的挑战，他也为神做见证。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在犹大书第十四节到十五节。其实以诺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第一位的 先知，他为神做传讲神的预言。在十四节的时候，他说亚当的第七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当时那些在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所以以诺呢预言，就是他为神讲预言，为神做神的先知，来传讲神的话语。他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今天我们有这个本圣经，神已经把他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再有什么先知了，神的话语已经是完成了。但是呢，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幸福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像这个以诺一样来为神传讲福音啊？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戚朋友很多还没有相信神，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呢？来为神传福音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呢？来为神讲神的道呢？让这些人能够听到神的福音，能够来得到改变，得到拯救。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很怜悯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再来还没有来，他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他拖延啊，他因为他怜悯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来传福音，参与他的事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在这个罪恶彰显的时代里面，以诺呢不但立志，他不同流合污呢，同时呢他也大声的在众人面前呢来传讲，来警告那同那个时代的人呢，说到神的审判已经快要来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学习以诺的这个生命。以诺他不只是以诚同心，他不只是有靠着神的信心来克服那生命所做的挑战，他也很尽心尽力的为神来传福音。今天这三点是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做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做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学习以诺，因为这样子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是不是与神同心呢？我们爱神所爱的吗？恨神所恨的吗？还是我们爱世人所爱的啊？世人所爱的东西我们也一样跟他去追求啊，世人所犯的罪我们也一样的可以跟他犯罪，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当我们有机会能够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愿意的来看他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早堂也好，晚堂也好啊，特别是晚堂，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很多人手去向我们中国同胞们来传福音，向他们传讲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个负担能够来出来为神做事情呢？还是说我们只是做这个看等别人啊？如果我们在等别人的话，很多时候呢神会不用会兴起另外一个人，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但愿以诺的见证呢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也立志能够效法他，和他一样哦，在这个世上呢，这个属世上呢立志与神同行。我们要坚持为神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如果我们不是要特别立志的话，我们很恐怕我们会被这个世界呢吞噬了，这或许是我们能够送给神最好的礼物，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上的分享希望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和学习， 能够来学习以诺的榜样，能够来与神同行。我们就我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时间，能够来明白，能够来清楚地看到以诺这个人物，他如何与神同行，他如何讨神的喜悦，他如何在众人面前为神做见证。求神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也有这样的负担，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他的榜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分别为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生命不在乎长短，我们生命只在乎是不是受被神所纪念，因为是神，这是你所喜悦的。求神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以往的日子里面能够靠着神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将以下事情恭敬交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